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曲成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Modocheng Legal Practice 的首席律师郑伟俊，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广告代言需要了解的法律知识。郑律师，上午好。
你好，
哎，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和移民相关的问题哈。郑律师，其实我们说到广告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痛恨假广告，但是呢，有许多人还是屡屡上当哈。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啊，相信了广告中的这个名人代言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说这个名人效应哈，肯定是一块招牌，但有时候甚至就变成了一个保证。也就轻而易举的会消除了一些人对于产品质量的一些疑虑。但是其实我们都会想问哈，对于这些广告代言人，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使用过这些产品，或者是说在真实使用过这些产品之后才会出现有这样的好效果哈？特别呢是在一些产品哈出现质量问题甚至是造成伤亡之后哈，那我们也看到之前啊这个信誓旦旦哈大力推荐产品的代言人呢啊，是不是也需要承担法律的责任呢？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就跟大家来了解一下广告宣传和代言背后我们需要知道的法律知识哈，那也要做一名冷静和清醒的消费者。那首先郑律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的法律的里边的话，对于这个广告代言是怎么来定义的呢？
在澳洲法律来说，这那个广告代言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市场策略，为一个角色销售的一种。那就是说，如果是用代言这个方式的话，一般公司会用一个名人，或者是有一个这比较声誉比较好的一个人来代替他们，来给他们有关他们的产品或者是公司一个讯息。那在法律上这传统来说如果这个代言人是没有是自己去把他那个证词啊或评论呢说出来，只是代表这个公司他有一个稿，然后就是按照这个稿来说话的话，而且他是没有任何的控制的能力的话，那他就是好像一个演员，然后在通过广告之中传达一个讯息的话，他一般来说个人是不需要负责的。
所以我们简单说的话，其实这个明星代言就只是为这个产品本身纯粹的一个站台，那他其实自己不需要为这个产品功效进行一个担保，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说？
对，没有错。可是也是要看说他有没有控制到他说的那个证词，或者是说如果他在比如说电视上或者广播上他有讲过说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产品，或是我个人用过这个产品然后有什么效果的话，他这种可以是有些时候可以另为一个证词或一个评论。那在澳洲这边的那个广告的那个条例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是打广告的时候要讲到有关你这个产品的这个评论或者是那个证词的话，那这个证词必须要真实。那如果这个评论或证词也是虚假的话，那可能这个发言人或者是那个公司都会受到法律的那个限制。
那说到这个有关明星代言的新闻哈，我们其实我还记得的话，在去年哈就有这个雀巢美极即食面，因为涉及这个重金属铅超标哈，以及在这个产品中提供了没有在标签中所声明的这个味精成分呢，而在印度当地呢被要求下架了。之后这个曾经代言这些产品的多位艺人呢也是被调查了。其实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到在中国包括在其他国家也是屡见不鲜。现在我们提到中国的话比较严重的，譬如说三鹿奶粉，这曾经是由这个邓婕来代言的哈，包括像还有就像那个宋丹丹代言的这个优卡丹儿科非处方药，之后都是被查出来有很严重的这个质量问题，甚至是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害哈。那可以我们说许多观众是冲着明星代言的说服力来采取购买这个产品的，那么一旦出现产品质量问题的时候，虽然说你刚刚也提到要看他在代 代言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哈、啊，到底说了些什么样的东西？但是说广告中的代言人是否需要对之后因为产品质量或因此产生的这个连带责任承担法律责任吗？
这个就主要是看说是哪一个国家跟他们那边的那个法律。
嗯、
那有关印度那个案子，是经过这个案子之后，印度那一边的那个立法院也是有马上有回应，就是说即将会有一个新的那个法律政策推出来有关这个代言人跟那个名人担保的这件事情。
嗯
就是要把那些名人，如果他们真的是要站出来是代言一个产品的话，需要他们去进一步了解，或者是有能力或者知识去给这个担保才可以。那欧洲这边的法律到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可是有那些潜力，就是说如果比如说生产商或者是那个公司他们的品牌的那个制造的过程之当中是要违法，比如说是要牵连到自用童工啊，或者是违反到那个劳动条例的话，而且有一个代言人站出来自给了一些评论，或者是帮助这个公司增加这个销售的话，他严格来讲间接性的可能是要帮助他或者是支持他去做一种违法的违反这个劳动法。可是实际上会不会去起诉那个名人个人的话，那目前来说还没有前例在欧洲。
好，谢谢郑律师。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任何同法律和移民事务相关的问题。那郑律师，我们都说哈，名人效应是一块招牌哈，有时候也变成了一个保障哈，很多人心理上都会这么认为，也会被轻而易举呢消除了一些之前对产品质量存在的一些疑虑哈。但我们都会要问，就是说这些代言人在广告中把这个产品说得这么好，他们自己是不是有用过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在真实使用过产品之后才会有他所声称的这样的效果。但金燕刚刚也提到哈，其实一般代言人的话都是来比较被动的来说哈，有厂家提供了一些广告词，但是法律上是不是也需要要求代言人对产品本身也要具备就是说一定的了解呢？
在法律上是没有的，是没有这个，目前来说是没有这个条例。可是最近期是有一些法律的那个发展的范围，就是说最近有很多广告商他是通过一些网红他们来传达一些讯息比如说有一些人特别是化妆品的之类的他们个人的话每天都会在比如说 YouTube 之类的去发布说他们是试过什么样的产品呢或者是用什么品牌画哪个妆会比较好。那这种目前来说是没有被那个广告这种公司或者是法规限制的很多人去看他们的那种视频的话，他们可能不知道背后的话他们是有收到钱，或者是实际上他这个短片就是一个广告。那所以他这样子去做的话，那他可能是比较危险，就是说你这样子是给一个个人的一个证词，说你用过这个，而且会觉得他是怎么样多好，或者是试用什么哪个地方。现在的法律就是有一些变动，就是说如果你是通过这样子的平台来打你的广告的话，那你必须要说明你现在这个短片是广告，或者是有赞助的。
对，就像我们在澳大利亚的电视台上很多看到他的广告时候，会下边有一行小字说这是由领取了这个公司的演员来表演的哈，会来提醒一下这个观众。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事务问题。好，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何女士，何女士上午好。
哎，你好。
请说。
我是能不能问一些翻醒的那个问题？
有关什么问题？
翻醒那个
围栏的请说。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我们那个邻居呢，把那个翻就起到我们那个 property 那里的，大概是一直从头到尾就大概是20公分左右吧。 然后就我们就给了一个翻新 note 给他说，我们出传输全部，然后就起一个 new fence， 然后就起在那个 quality boundary， 然后他们就说那个 fence 在这里，那在那里一开始就说是25年了，然后就说我们已经，他们就有那个权利去做那个 adverse possession， 但是根据 Victoria 那个是不是根据 Victoria 那个那个法律，如果有 easement 的话，就那个 adverse possession 的延期就从25年，就从15年延期到30年。我的问题是，那个肯定是有一个 easement 在那里。然后我的问题是说，然后他们就用那个 limitation A， 就是说如果那个十五年以后我们就失去那个真正的拥有者，就失去那个权利把那个土地吐回来，我的问题就是，如果那个有 easement 在那里，那个adverse possession 的年期是延长到30年，我们那个 limitation A 还能阻止我们把那个土地拿回来吗？
这个我是自现在马上在通过电话，我是广播是很难去解答你，因为我必须要看这过去那个潜力。Adverse possession 这个是广是说，如果你允许第三方去占有你的那个土地的话，那通过一段时间，那每个国家或者是每个州都不一样，通过一段时间你没有阻止他的话，那就等于说你是默认他是可以继续持有这块地。那他对于你这个篱笆的话，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因为 adverse possession 这个法律概念是没有一个法律的那个条例来管制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法律的那个原则。所以这如果要针对你这个案子的话，那我就是充分建议你去找一位律师去帮你查一下在维州那边的潜力，有关这个 adverse possession 的那个年期是多久，而且是不是好像你说的有一个 easement 的话就是有权利去延后可是是在现在这个没有看过潜力之前，很难去解答你这个问题。
OK， 因为我们问个律师的律师就是说，是我因为我在网上也查了好多资料然后律师也说是要30年，但是就没有解释清楚那个 adverse possession 如果是30年的话，那个 limitation A 还有没有作用因为那个快递的价值也不是好高，所以他们律师建议我们自己解决，因为他们说那个如果要律师牵涉在内的话，那个费用可能去到50万左右，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
那你可能是可以找一个先拿到一个法律建议书，拿到那个法律建议书之后，你大概会知道说你从你的法律的那个立场你站哪一位因为这好像我说，因为是通过潜力来决定你的对或与错所以就没有一个黑白的一个法律条例可以说给你是还是不是，所以有可能因为这个，所以就还有一点点的灰色地带。可是你还是需要去找一个律师去鉴定你这个法律的位置。
而且各个州的相关规定会不太一样哈，你可能需要再从维州那边的法律建议上会了解一下更多的细节哈。好，谢谢您和律师，谢谢。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陈女士。陈女士上午好。
嗨，你好。
哎，请说。
我的姐姐20年前在香港申请那个 Gil Migration 的 Visa 来澳大利亚，她的申请成功了。她来澳大利亚大约2个星期，然后回去香港，但是那个 Visa 就是Multiple Entry 5年的 Visa。他回去香港以后没有来香港，没有来澳大利亚了。我想知道他还是 permanent resident 吗？
严格来讲，他还是一个 permanent resident， 可是他现在是没有签证在入境，而且没有签证允许他逗留在这边或者是出入欧洲。那他是需要申请一个叫 Resident Return Visa， 就是那个 RRV 的签证。可是如果他过去那个 PR 已经过期了而且他中间这段时间是一直没有居住欧洲的话， 他那个 resident return visa 能不能办得到的话，就是要看个人情况。如果比如说他在境外，他过去没有超过10年的时间在境外的话，那他还是可能可以办得到这个签证。可是如果超过了10年的话，那他可能是要办另外一个签证新入境，然后就要证明说他在欧洲这边，比如说是要这个人家庭或生意上的这欧洲一些因素需要他留在这边才可以申请那个 RRB。
申请哪个是什么来的？可以，
好像是155签证是吗，郑律师？
对对对，一五五签证，
对，你可以去查一下155签证。对，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边也跟大家说过哈，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永居 PR 哈，如果您要是不出境的话，其实并不存不存在就是说是否要续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您要是出境的话，那为了能够可以保证可以正常的再回到澳大利亚这边来去住，最好还是要提前申请一个155签证哈。
是不是很难？很difficult， 拿到那个155签证的吗？他已经回去20年了，是不是很不容易？
这个时间上，刚刚郑律师有说是，如果不超过10年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20年会不会有些长？郑律师？
对，这超过10年的话，就是会比较困难。但是如果你能充实的证明你在欧洲这边还是要物业啊或家人啊之类的话。那还是有可能的。
对，就是说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你跟澳大利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些联系的。
如果是照顾父母，是不是家原因的可以接受的原因呢？
就是您的就是父母是在澳洲居住是吗？
在香港。
在香港居住啊，就是说想要证明您姐姐是因为照顾在香港的这个父母，所以说才需要离开澳大利亚这么久，是这个意思哈。郑律师您觉得呢？
这个因为他的那个有关澳洲签证还是要证明说那个是对于欧洲是有贡献的。
对
那除非他父母亲是欧洲公民的话，那这样子可以这么说。
好，谢谢您陈女士。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非常感谢。好，再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哎，这位也是陈女士。好啊，陈女士您好。
喂，您好，是我吗？
哎，请说啊，是您，请说。
啊，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因为我现在有一个就是自己自住的物业嘛。但是之前是和我前夫联名的，但是现在我转到我个人的名下呢，然后那个等于现在银行贷款已经批了，但是最后银行跟我说让我出具一下就是那个叫stamp 就是免印花税啊，我对免印花税那个，然后我想这个可不可以我自己来办理这个，因为好像就是银行跟我说让我去找律师来做这些事情，我问可不可以我自己去啊土地局改我的名字，就是免这个印花税啊。
光说这个过户的手续的话，你是可以自己做，这个没有问题啊。可是因为你是过户土地，那这个交易会产生印花税。那如果是想要豁免这个印花税的话，那你需要证明说，因为你跟你是你的配偶分开了，或者是是离婚了，而且你们是有订一个财产协议分割财产协议书，或者是通过法院做这个财产分割的那个过程。
那些协议书我都有的。
那如果都有的话，那你当然是可以自己去做这个过户手续，然后。去签一个是那个 OSR， 是那个税务局的那个表格，来证明你们是因为是那个关系破裂了才做这个财产分割跟国库的这个交易。
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银行跟我说让我出具一个叫 discharge mortgage 这么一个文件，您说有这个文件吗？还需要不需要？我自己能可不可以去做这个
就是有关你现在这个贷款，你需要通知你的银行，就是填那个 discharge 那个表格，通知银行你想把现在这个抵押撤销，然后用你新的这个银行的那个抵押来交换。
我通知哪个银行？是通知之前的就是以前的银行，还是通知我新转贷款的新银行呢？
你要通知你之前那个银行说，说你要过户，而且要把之前那个抵押撤销， 所以你需要提供一个表格交给他们去撤销这个这个抵押品。
但是我已经给他们提交过有一个表格，也叫 discharge， 但是这 discharge 这个表格是不是有两种或者好几种？因为之前我给他那个，他说不对，他说还有一个 discharge mortgage。我之前的银行已经给我出具了一个，就是说就是 discharge 这个表格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还有一个 discharge。
你交了给你过去之前的银行之后，他们如果你要还了，这如果你要还到钱的话，还到全款的话，那你之前那个银行就会交给你一个可以注册的 discharge mortgage， 那这一份你需要交给你新的银行。如果你是用你新的银行的那个借款来还你旧的那一边的话，那你需要让两家银行联系，然后就是做一个交钱还钱跟那个交discharge 这个手续。
嗯，好，谢谢陈女士，不好意思，因为
不需要律师来处理，我自己也可以吧。
自己也可以，可是听起来你可能需要一些法律的协助来帮忙你做这个。
哎，好，谢谢陈女士，不好意思，因为之后还有其他听众在等候哈，
谢
谢您参与我们节目，没关系，好，谢谢哈。好，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一位是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
哎，请说。
问一下，我一个朋友，他就是他们转算分居，然后他问到我，他们名下一在供的一个楼，就想问这个楼应该怎么去处理。
OK， 先问一下您的这个工作，这个楼是婚前财产还是婚后财产呢？
婚后的。
婚后的，嗯，郑律师。
那如果他们是要分开的话，那这个房子或加上他们所有别的那些财产的话，都是列为婚姻财产，所以都是需要分割的。那如果双方能同意他们所有财产怎么去分配的话，那他们去找律师去立一个财产分这婚后协议书就可以了。可是如果他们是不能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就是要通过法院那一边去帮他们去鉴定说应该怎么去分配。
那么法院在鉴定的时候会不会是看他们之前在买的时候各自出了多少钱，以及之后在供房贷的时候各自贡献了多少，这是法律会判决的参考。
对，这个金钱上的贡献是会也会看可是非金钱的贡献的话，法院也会考虑。
譬如说会哪些呢？非金钱。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太太就是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所以因此这个要工作之类的话，那这种也是可以说是非金钱贡献，也是可以占到财产的一个部分。
徐先生，
我说就是说他老婆就是在外面出去上班的，然后他是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然后他老婆说这个房子应该归他和归小孩。那
刚刚郑律师有提到这个可能会是法院在判决时候参考的一个因素这可能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那如果他那边男方也同意的话，那这个因为他这个是贷款的，那有手续有什么要做吗？
郑律师，请简单说一下。
如果是要贷款的话呢，当然是要安排一个还款的这个手续。或者是看如果是有比如说太太接纳这个房子的话，那用他的名义去借钱。
好，谢谢郑律师。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郑律师和所有参与我们节目听众朋友。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